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早上，我在这里是替代慕强弟兄，那慕强正好在那里，坐在那，他说我其实是在这里替你，今天站在这里代替你的，因为他必须要留在家里。他然后照顾家里的人，所以他就请我来带他，在这里有交通。对不起，慕强，我不能够替代你，我不是你，所以我不能完全替代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哎呀，主啊，我今天求你来保守、祝福所有的圣徒，为着你的荣耀，为着你的旨意得成，你保守我们，祝福我们，我们把自己再一次献给你，愿意圣灵向众教会以及我们众人说话，真是给我们一个耳朵，有可听的耳朵。你要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特别是要有敬畏神的灵，敬畏的灵。我们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里。我巴不得是牧场弟兄在这里，啊，他现在不在荧幕上了。因为他们打着那个 Zoom 的那个荧幕，正好在交通弟兄的背后。我想，弟兄的负担是说到神的审判，因为在启示录里，就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，的确是说到审判，而且是极严重的审判。我们。这个审判不仅是在启示录，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也说到，在末了的时候，一切东西都会被摧毁。彼得后书三章，一些有形之的都被烈火融化，因为有审判。圣经告诉我们不同的审判。神在过去的年代里已经施行了审判，在启示，对不起，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看见神创造一切，起初神创造天地是非常美好的，不是一片混乱。要是你在家里想要做一件事或者造一个什么东西，你一定会先设计得很好。所以我们的神是最奇妙的神。谁告诉约伯？是约伯38章那里说到：“我创造这个大地根基的时候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”当主在这里创，神在这里造天地的时候，他立了大地的根基，这可能是一片混乱的光景吗？在这里，我们有一个工程师，如果。问 BJ 弟兄，如果你要建造一个东西，你会不会先是好像乱七八糟的就摆在那里，混乱的一片，没有这个空虚、混沌的样子，不可能的，就是而且黑暗、渊面黑暗，大地都被水淹没了。你想，这是神所造的天地吗？我们不是那么有智慧，我们都不会这样做。你想，神会这样创造天地吗？所以神没有这样做。那里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地变成是渊面黑暗， 在圣经里面，黑暗就代表是反面、负面的，说到神的审判。记不记得神在审判挪亚当时的时代是用洪水？所以我们看见创世纪开始那里有一件非常好的事发生了，是地是空虚混沌，就其实是表明审判的一个结果。就像你看，欧洲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很美的，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，变得非到处都是毁坏的状况，都是废墟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并没有在这样造一个天地是空虚混沌的样子，不是要这样的一个地让人来居住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神把在亚当之前的地赐给了天使路西弗，但是他堕落了，他想要和神同等，他想和神一样，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光景。他被造是非常的美丽，就像以赛亚书14章和以西结28章那里说的，他是有智慧的，很漂亮，很美丽，所以他就变得非常骄傲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，不要骄傲。你要是骄傲的话，你就会像魔鬼一样，这就是魔鬼的一个定包。他高傲，他就想要和那个最高的神一样，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光景，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。所以审判就临到了，对。神毁坏了一切，他所造的，就当时的古时的，我们看见神开始创造天体是非常奇妙的。那神的众子在那里欢呼。要是神创造的是一片混乱、空虚、混沌，你想神的众子会在那里欢呼吗？神是先造了天使，所以他在那里有一位天使长，他指派一位天使长。所以在新约的时候，主称撒旦为世界的王。他什么时候成为世界的王？甚至说是呀。黑暗的王啊，所以在圣经里有好几处告诉我们，神的审判很早就开始，在神复造这个地，这6天复造他这个天地的时候呢，已经有了，之前就有了审判，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。就是人，他已经在6天之内复造了全地，然后他就创造了亚当。当他创造亚当以后，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以后，他怎么说呢？要使他这个人呢，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一切神所造的，这是什么？要管理他所造的一切。你想，魔鬼会很高兴有这样的结局吗？他自己没有做好，就神就创造了人来接收，让人来管理这个全地，管理全地和主一同管理全地，所以在启示录那里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，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，拯救了我们。为什么？是要使我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，成为君王和祭司，然后我们要在地上掌权。这个在魔鬼的耳中是个好的消息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约翰就写着说， 整个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中。啊，对，别迦摩的教会说，你呀、啊，把教会迁移到有撒旦宝座的那里，这就是表示过去发生的事。虽然圣经里面并没有一章或者一本书特别说到当时发生的情形，但是从后面一些指示的一些其他的情形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在当时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冲突，有一个征战，而我们就是这个征战的这个标的物，就是人类是什么着的，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每一个个人呢，要看到底是谁在掌控你呢？是你的肉体仇敌撒旦，因为撒旦把他自己最有罪的本性注射到我们的里面，加到我们的里面，然后来控制整个人类。我今天这样分享，就是要告诉你们，这里有一个征战，不是一个简单的征战，不是所谓的核子征战。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，在约伯记。在约伯记一开始呢，看见神在那里有一个聚会，那么所有的天使都在那里。那在那个时候，天使被称作神的众子，那么撒旦也来在其中。他们来到耶和华面前，这是约伯记第一章第7节那里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撒旦回答说：“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，就好像这个吼叫的狮子，遍地巡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”那么神耶和华就问撒旦说：“你曾在地上来回走，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呢？”当然，撒旦看见了，他马上就在那里亵渎神，说：“当然，他敬畏你了，那岂是无故呢？因为你给他一切的祝福，他所需要的你都赐给他了。他是这样子来，像好像在那里讥笑神，他说：岂是无故呢？那神说：好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：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，因为他的生命你不可以取去。这个是神对他一个挑战。要是仇敌把你所拥有的一切都除去，都夺去，你的反应如何？我想我们很可能就会开始责怪神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所以这个对不起，应该是说撒旦当时是挑战神，所以神就接受了。他说：“好，你可以去，你把他所有的都可以拿去，都在你的手中。”所以我们才知道，后来撒旦就给约伯很多难处。他身体受了很多的苦楚，长了疮疤等等，就是很生病了，就攻击他的身体。那我就问了：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你是在那里赞美神吗？我们身体受攻击的时候，那时我们祷告说：“主啊，医治我，医治我。”结果2、3个月过去了，还没有医治你，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？那么，我还是问你，到末了，到底是神谁胜得胜了？是神？为什么？因为约伯在神前站立得很稳。他有4个朋友，3个年长的，1个年轻的，他们在那里想要安慰他，又给他许多的原因，说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他身上。 但是神不
comes
高兴，人就是他的朋友的这些劝勉或者他们的一些想要给他们一些策略，好像做他们的测试，做约伯的测试，其实啊，这个并没有帮助约伯，所以我们也要注意，不要这样做，不想要做别人的测试，我们最好的就是祷告，不要给人家一些劝告。要有人有问题来到你的面前，结果你就有12个好的意见，好的这个劝勉。告诉别人，我就问张安弟兄怎么样？是这样吗？我们人就是喜欢告诉人该怎么做，而不祷告。但是应该祷告，所以主对他的3个朋友，非常他的那个年长的朋友就非常的不乐意他们所做的一切，但是。那个年轻的人好一点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年长的总觉得自己知道的多，想要给人家一些意见，劝告别人。他问在座一个好小的弟兄，你是不是喜欢给人家什么意见劝勉人？那小弟兄说不。所以神要对付这3个年长的朋友，其实基本上就是要。把他们除去，但是这个时候约伯还为他们代求，这是不是非常美好？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征战，你的中心就是这个对象，你的标的就是你我，神。或是撒旦，这里是一个挑战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到要忠心。让我再回到审判这件事上，我们看见第一个审判就是审判亚当，就是亚当之前的那个时代；第二个审判就是挪亚时代的审判。因为同样的，撒旦又在那里毁坏这个世界。我不想读这有一本书叫做《以诺》那本书，他不是那有一个弟兄的儿子也叫这个名字，他说不是指你的儿子，但是指到这个以诺，他写了一本书。他是挪亚的曾祖父，他当时活在那个时代呢，是神的众子，就是天使和那个地上的女子结合，就产生了那个拿非利人，就是像一些巨人一样。那他们是满了罪恶，不法。当时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可怖的一段时代，所以神就再次临到地上审判全地。你不要以为神就会让这样的事继续发生，他只拯救了一家人，就是挪亚，因为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，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。当时整个世界都堕落了，只有。挪亚一家，马土沙拉就是那个活了963岁，是活在这个地上最久的，活得最久的一位。因为神告诉以诺，洪水会来到，所以以诺和神同行300年。要神同行300年，我希望这个弟兄，你的小儿子学会与神同行。可能没有300年，可能只有几年啊，在主来之前，主再临之前，以诺与神同行。但那时候，他就和以诺说了， 审判要临到。那要是我是以诺，我一定会问神，你一定也会的啊，就是说，那什么时候会发生呢？如果神告诉你说会有这个审判呢，你一定反应就是说，什么时候这事会发生呢？神怎么说呢？当你的儿子死的时候，就会来到了，而这就是拿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思。所以他儿子什么时候会过去，会死亡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当他死的那一天，这个第一滴雨就会降下了。而的确也是这样发生了，在挪亚的时候，当挪亚带着一切的动物、牲畜进到方舟里面，神把门关起来以后，第一滴雨下来的时候，马土撒拉就去世了。我想你们知道，我很久以前在新加坡交通的时候，有过这样的交通。那么这个弟兄就回到圣经里面，就把这个年数啊，就一个一个数目数算一下，他就发现了，的确如此。在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，马土撒拉就去世了，死了，然后雨就降下了。你最好相信。圣经是神的话，审判要临到。你看那里有审判，彼得也提到。彼得前书3章那里说到，现在你所看见那个事件。我想是后彼得后书3章啊，我看一下。呀，那对呀，说彼得后书3章里面说到，将呀有这个审判临到，会有一个很可怕的审判。我们知道在挪亚的时候。神的应许是说，以后我再也不用水来毁灭这个地。那么，他如何印证神的应许呢？神就给了一个彩虹，说我再也不用水来审判了。我们现在再来看启示录第四章，在启示录。我们看见4个意象，第一个意象就是金灯台和人子行走在金灯台中间，这就是第一章那里的。第二个意象就是第四章，说到看见神的审宝座和他的审判。第三个也是一个审判，就是。17章启示录17章对巴比伦的审判，最后的一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正面的意象，就是启示录21章那里，新天新地圣城耶路撒冷。启示录有这4个意象，那每一个意象都说到约翰他看见这个意象是。他在林里，你要是你不相信的话，你自己回去看，读这个情节，《启示录》开始第一章，他就说我那天他在林里，在林里听见一个声音，他就回转要看见谁在和他说话，他就看见一位人子在金灯台中间行走，这就是第一个意象。然后在第四章呢，神在灵里，他被圣灵感动，他就在灵里，他就看见天开了，看见神的宝座。 第四章，启示录第四章。
目前
啊，这就是我们弟兄，慕强弟兄的这个的负担，就是说到神的审判。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，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。所以这里又是说到他是在灵里，所以你要是想看见异象的话，你最好是要在灵里，要在灵里，因为神要把他领到看见天上的异象，天打开了，他看见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他看起来是这样的样子，好像碧玉和红宝石。你知道这个碧玉这个字，这个玉啊，它是有各种颜色的。那么还说到红宝石，因为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所以是红的宝石，它要赎回整个世界。又有什么？又有一个红。有一个红，所以这就是我刚刚为什么问你们神的应许啊，叫红，就是神应许他再也不毁灭他所创造的东西，所以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。这个宝石的颜色是绿的，绿是表示什么？是生命。就看看窗外，你看见的是大部分什么颜色？是绿色。你看见的是什么？绿色。绿色什么意思？就是满了生命的一个象征。神要保守生命，因为生命是这个世界上、这个地上最宝贝的。你也不，我想在天上任何一个其他的行星是火星，或者是月亮，我们没有看见有生命，都是一片黑色或者是棕色、土色，但是地球却是满了生命，有各式各样的生命，活物活的，但是绿色的，所谓的绿色的这个地球。所以感谢主，赞美主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位座位，这就是指着24的天使。24是天使的数目，我们的数目是12。以色列有多少的支派？有12个支派。有多少个使徒？12个使徒。那么新耶路撒冷的基石也是12块。所以12块是12这个数字，是指的人的数字。十二代表完全的，就是说到人的子民。但是24都是指着天使说的。那么你想要做哪一个数目的一部分？弟兄回答说12。我希望你不要做梦，想要做天使。所以我们看见，我们简短的来说一下，就是这个宝座是审判的宝座。在宝座前，我要提这一点重要的，就是前面有一个玻璃海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。玻璃海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可不可以跳进这个海里？这样的个海，玻璃海。Sarah 姊妹，你是很喜欢游泳的，你游泳的时候是不是跳进一个玻璃海？你可能可以在上面溜冰，但是在这里说是玻璃海。后来读启示录下面的第15章。 玻璃海，你就看见其中有火掺杂，其中有火掺杂。15章第2节，你就看见这个玻璃海最后就成为火湖，因为审判的结果就是一很多都要进到这个火湖。火湖不是在别的一个星球上，不需要那个太不方便了。那神审判以后，你就直接进入这个火湖，就是玻璃海，就是在这里。嗯哼，这是神的这个垃圾处理机处理的地方，玻璃海就成了火湖。神是何等奇妙！但这里还有一点，那么神在这里等候什么？你觉得这个世界还不成熟，可以审判了吗？特别你看，在索多玛和格摩拉的时候，就像挪亚的时候。这个时代非常的邪恶，很多的拜，像今天不是嘛，也是拜那个撒旦，也是全球主义者，这些都是拜撒旦的。那你说，当时是不是也是等着要受审判了？那神继续都没有等，就是那个索多玛和。呀，和阿摩拉整个就被这个火吞灭了。神没有等，没有等一下，马上就把他们给毁灭了。那么今天他在这里等候是什么呢？在第4章，我们就看见他被立刻审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等候有一个人是配得展开那个书卷的。有七印封严的那个书卷，他在等候一个配得展开那书卷的。我们就来看第5章，第2节，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，大声宣传说。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呢？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，没有能展开、能观看那书卷的。这是启示录第5章1、2、3节。做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七印封严了。那谁配得展开呢？而不仅是在地上，还在天上，还有地底下，有那些过去已经死亡的，还有那个在无底坑底下的，没有一个人配得展开那书卷。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，没有能展开、能观看那书卷的。你不要说去看了，根本没有办法展开那个书卷。因为没有配展开、配观看那书卷的，就大哭。我们这位忠心的使徒约翰在那里，他大哭，因为他发现，在他那个时候的这个光景就已经非常的邪恶了。当时罗马帝国那些凯撒所做的啊，对。的事情就是非常的邪恶，你要去读读历史就知道了。所以，约翰第4节说：“我就大哭，因为没有配展开、配观看那书卷的，而且更是不配去执行。那你没有办法打开那个书卷，不正？”就没有办法去执行，这个是审判的一个书卷。但长老中就是天使中，这里的长老不是指着人间的，而是指这个就是天使 长老中，天使中有一位对我说：“不要哭，看呐、啊。”他没有说不要哭，你要欢呼。他没有说，他只是说不要哭。看那、啊、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非常奇妙，这是谁？是你吗？你的儿子，Jasper 吗？他问一个在座的弟兄。你想谁配得呀？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位是配得的吗？你们说是谁配得展开那书卷？没有人，没有人配得，没有人配做这样的事，只有那一位，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。跟他已得胜，他在地上他就得胜，胜过撒旦一切的鬼魔，一切仇敌来的攻击，宗教人不管是怎么样的攻击，他都胜过了，他甚至于胜过了死亡。他已经胜过了，他已得胜，他得以。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，我就看见宝座与四活物，并长老之中，就是在天使中，在基路伯中间，长老之中，在基路伯中间有羔羊站立，但是这个羔羊不同于福音书中的羔羊。他现在是活着的，羔羊站立，对不起哈，这个音响设备出了一点问题，我们稍微再等一下。哦，好了，那么这个羔羊成了一个狮子。他是犹大的狮子，你知不知道主是狮子？在约翰一书，哦，对不起，约翰福音那里说的是看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但启示录却是说，这位羔羊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。那么你愿意看哪样的一个羔羊呢？那么这就是看你在怎么样的一个地位。我说我们两者都需要，我们需要这位成为我们救赎的羊，他是在被宰杀的时候呢，在宰杀他人之人的手中是完全是。没有说任何反抗的话，我是无语。但是在这里，你要对抗的就必须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。不再是那样，那个无声的羔羊，在这里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。那么这个羔羊第六节说，好像是被杀过的。并不是说神他没有被杀过，而是像是，而是说他仍然是新鲜的，不是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已，就像刚刚被杀的一样。就像保罗对加拉太人说的，他说：“我把耶稣是活化在你们的眼前，就好像他钉十字架就是活化在他们的眼前。”要是我们主的死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历史上所发生的事实，它就在你生活上没有任何的影响，不会对你生活造成什么改变。但这里我们看见羔羊站立，有七角。你看七在启示录里是一个很好的数目，那今天我们暂时不说。七角七眼。七角， 七眼，你们有几只眼睛？两个眼睛，但是这里却是七角七眼，七就表明是一个完全的数目，能够执行神的旨意，就像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说到有七天，神为什么用七天而不是一天，或者是7分钟？他是说这个是七是完全的数目，所以这个七眼就表明他什么都看得见，没有什么能够在他的面前隐藏的，可以隐藏的，而且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，所以你以为今天在地上发生的事情神看不见吗？神前的七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，甚至于去了韩国，不要以为在韩国他看不见，全地这个七灵是往普天下去的。在神的宝座前有这个羔羊，有七角、七眼、七灵。在这里，我们也看见三一神是一位活神。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，既拿了书卷。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。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你知道，这个时候圣徒已经被提了。他们唱新歌，《启示录》5章。我们来读12节，感谢主。我们还是回头看9章，对不起，9节10节，5章，9节10节，他们唱新歌说：“你配拿书卷，配解开七印，因为神已经把一切的审判交在主的手里。”记不记得主也说过，在福音书约翰福音那里说到的，神已经把一切的审判都交在他的手里。第9章说：“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。”所以我真高兴看见我们在这里聚集的圣徒，真的是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来的，有欧洲来的、韩国来的、越南来的、从非洲来的、印度来的，还有本地的，从泰国的、曼谷来的，真的是奇妙，看见弟兄姊妹来到一处。10节说，又叫他们成为君王，做祭司，归于神。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，叫他们然后叫他们成为在地上执掌王权的。这个他们就是指着被救赎的，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。那圣经的最末了。神要借着我们来恢复他的国度，从撒旦的手中夺回。今天人在撒旦的手中，所以他非常惧怕人，因为我们要从这个恶者的手中夺回这个国度，夺回这个地。当然，你要看你是不是合格、够资格。赞美主。第6章一开始，我们就看见他这个 印就打开了，所以第六章羔羊揭开印，那么七印中的第一个印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印都揭开，然后到第六印，我们也知道第六印立刻就要被揭开了。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六章，我们知道五个印已经揭开了，第六个印也要被揭开了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第十二节，六章十二节，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又看见地大震动。你看看今天各处都有地震，到处都有地震，而且非常频繁，越来越频繁。日头变黑，像毛布；满月变红，像雪。这些所谓全球主，这些全球主义者在说：“哦，这个是气候变迁，谁能够改变气候？的确是变迁，但是是他们能够改变得了的吗？这些全球主义者能够改变得了的吗？”那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。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，星辰坠落于地。今天我们只看见这个，看见的这些灾难，不是星星降下来，不是星，你要一个星辰坠落。
陨石，是的，陨石，而是形成陨石的。
我们要是有心降下来，你想温哥华、纽约、芝加哥、明尼苏达、西雅图这些城，甚至于全世界，就看见有星辰坠落。不仅是冰雹而已，是星辰坠落。今天你要看那个明星，就是那个不危险，但是现在的这个星辰是要坠落的时候，你别仰着头看，很可怕的。这个是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，这不仅是下雹子啊，这是星辰。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，然后天就挪移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，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地，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山真的是移动了，你能够这个落基山或者在温哥华。你可不可以想象，你整个这个山岭都移动了，这个城市都被移动了。在这里说，山岭、海岛都被挪移，离开本位啊 ，Victoria Island 啊，就是温哥华附近的一个岛啊，维多利亚岛也都被离开本位了。地上的君王。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。我问有多少的岩石穴、山洞？你肯可以找得到，去把你自己藏起来，或者有人说自己建这个防空洞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岩石穴、山洞。是更安全的，但是容得下这么多的人。向山和岩石说：“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” 看，这一些是主写来要来恐，让我们害怕、惧怕吗？不，他的目的不是要来审判你，他爱你，他没有这个渴慕想要，他不盼望他要审判你，他要把你提到他的宝座前，但是你不愿意，你愿意和世界的人一样，你也活在肉体里啊，享受这个世界，就像约翰一书二章。那里说的不要爱世界，因为你如果你爱世界，如果爱世界，那么世界里的一切啊都是要被审判的。你仍然爱世界吗？你确定吗？你看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你所看见的啊，我要那个，是不是？哦，看到那个东西，哦，我要那个。你要是把你的小孩、小男孩带到玩具店去，他一定左右手就来不及的指，我要这一个，要那一个，都要。他说，甚至于是把他带去超市买食物，他都是这样左右指着，什么都要，巴不得整个这个超市东西他都要。眼目的情欲啊，还有今生的骄，那个就是眼目的情欲，但是还有今生的骄傲。我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我们比别人好。哦，我坐在这，我想我比那个 Moses 弟兄好啊。Mo 讲一个什么，我心里想说啊，我们啊。对，他说，那 Moses 心里一定想说，哇，你说你比我还要好啊，你的车你都不会修，都是我替你修的，这是我们人的骄傲，就是这样，今生的骄傲，我们就是我们难道比主更高吗？主是一家之主，而且是圣经上有记载的。那我们人就是这样，有今生的骄傲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堕落的程度啊，主啊！但更糟糕的，要是有人爱世界的话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这个是最糟糕的、最可怕的情形。什么东西比得上神的爱、父的爱、神的爱？指着这个弟兄说：“你的儿子、小儿子喜欢很多东西，但是他们能够代替你，代替你这做父亲的吗？一个小的玩具车能够代替你吗？”要是你的儿子喜欢这个玩具车胜过于你，你高兴吗？你不会高兴的。所以约翰告诉我们，要是有人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所以撒旦要是把你爱父的心除去了，他必须要给一些代替品来。否则你又会回到父神的面前。要是神不是你最好、最起初、最好的爱和喜乐、最高的这个，那么他必须要有什么东西来代替。所以撒旦就创造了宗教。你在这里想要寻求神，好，我给你一个代替品，就是宗教。要是你喜欢知识。那我告诉你，可以去上最好的大学。今天这些大学所谓的最高的、最好的学府，都变成这个很偏激的，所谓他们的校长都必须要退位。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多了不起。他们是其实是他们了不起是什么？是他们堕落。他们的腐败是很了不起的。那么你喜欢运动吗？啊，他也创造一个东西。你喜欢游泳吗？你看，这有一片大海，让你去游。 你喜欢足球吗？或者是这边的橄榄球？就像我们弟兄那讲的，你有一队人，有一队球队是，你特别喜欢的，你就加油加油。结果你的那一队打输了，你回去就很难过。但是我们却不关心我们的救恩，我们被失落了，我们失去了。当主来要提我们的时候，你仍然留在地上，那你的损失就太大了。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神？每一个世上的东西都要被审判。你所喜欢的音乐吗？是你有从最好的古典音乐一直到现在的摇滚乐，这个摇滚乐，那个这个字是 rock，就是石头一样。所以他说，你听这个音乐就好像被石头扎得头昏眼花的，啊，你最后就是在那里是不是摇跟滚啊？所以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喜欢这样的音乐，这个其实是噪音，可他们却说是音乐。那有人会说：“哎，弟兄啊，你太老了。”我好像说我们过时了，但是可能是这样。但是任何代替神的，就是神。他们用一切的娱乐来代替神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是最好的喜乐，他是我们终身所求的这个喜乐。我们所有的都是非常短暂的，你一部电影看完了也就了了，啊，是很好的一个电影啊，怎么样？这个形容的这个飞机这边怎么这样那样，非常兴奋。但是看完了以后呢，就了了。你看到那个飞机，看到飞机火箭很了不起，但是看完就完了，你甚至于没有乘坐那个飞机到了哪里去，所以没有东西能够替代神的。但是赞美主，撒旦是非常的狡猾，他在那里欺哄整个世界，甚至于是宗教。当主来的时候，犹太教就代替了神。他们虽然都是按照这个经节，但是他们却替代了活的神。他说：“你不认识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，举个例吧，这个弟兄他去10年去，都离开他的孩子，但是留给他孩子一本书，说你读一读关于我的事。然后他不跟他孩子在一起，他就走了。他用这个字，这个弟兄的名字哈，是跟这个说服人的这音有一点相近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用这本书去说服你的儿子说，这就是我，而你自己却去旅行，不跟他在一起。这是宗教，这就是撒旦来用这个来欺骗我们，来用这个诡计来欺骗我们。所以他是呀，被称作这个欺哄、这个欺骗这个世界的。但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信主了就没有审判，我们的审判是在启示录的1章到3章那里说的，但那个是来自于爱教会的那位大祭司，我们可以不要称是审判，他其实是在警告我们，他告诉我们他所恨恶的是什么？他痛恨尼哥拉一党的行为，巴兰巴勒和耶喜别这个妇人，所以这些他告诉我们，这是他所恨恶的。彼得也告诉我们，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，但是我看见许多的教会啊， 没有任何的审判，被审判的光景，其中发生的事情很多很可怕的事情。我知道好像时间过了，那么我第二个句会讲的短一点，我现在让稍微接着说。我们看见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我必须因着我弟牧强弟兄的缘故，我要继续说，否则牧长会说你没有做一个好的那个替代。那我就是说，弟兄们，我们仍然有一个审判是为我们的，但是这是一个管教，就是主说，我所爱的，我要管教。你爱你的儿女的话，你一定要管教他，但是是在爱中，并不是因为你在愤怒中的时候去管教他，在爱中，就像父管教他的儿女在起，希伯来书12章那里说的，我们都需要主的管教。我知道我需要，我们都需要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得以完全。好，时间到了。我们的审判是在启示录1到3章，但是这里我们看见是神的管教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要拯救我们。但是在4章以后开始，那个是神的愤怒。神愤怒的大日，那里不是爱中，是神的愤怒。我希望主的话今天写在我们的心上，阿门。对不起，让你坐得这么久。现在，